寨子还。宅房被封是儿子出师了。当了20多年县水利局局长的朱兆明退休后，带着老伴回到乡下过起悠闲的田园生活来了。老家的房子是幢晚清时期的老房子，斑驳的雕梁画栋勾筑起一个深深的庭院，后面还有一个很大的菜园子。老朱闲不住，在园子里种满了瓜果蔬菜，生活过得像活神仙。而他在县城里的那套房改房，自然留给在农业局上班的儿子朱建平了。这天，县人事局通知退休干部到县人民医院参加体检，朱兆明起了个早，赶头班车到了县城。下车时手里还提了一编织袋自己种的时鲜蔬菜，准备分给原来的左邻右舍尝尝鲜。当他走到自家门口，正要掏出钥匙开门时，却像中了定身法一样待在门外不能动了。他看到那扇熟悉的防盗门上贴着一张盖着县人民法院大红印章的封条，封条边还贴了一张布告，上面写着此房已查封，等待处理，几个大字吓坏了他。朱兆明本来就血压高，这时要不是他一把撑住扶梯的扶手，险些就站不住了。此时此刻，他脑袋里只剩下一个大大的问号：儿子出事了。儿子朱建平2年前从农大畜牧系毕业，至今还是个单身贵族。这年头找工作多么难，哪怕你是大学本科生，不是因为有这么个局长的父亲能进县机关当公务员。所以老朱一再叮嘱儿子要好好干，哪怕就是为老爸争口气，也要干出个人样来。去年听说儿子被下派到偏远的三河乡挂失锻炼了，老朱很高兴，年轻人是要下去吃吃苦才能有出息。后来又听说儿子下去后一竿子插到底，到那个乡最穷的三县交界的蛤蟆滩村当驻村干部，老朱就更高兴了。老朱太熟悉那个蛤蟆滩了，他这个水利局局长的蹉跎岁月就是在那个青练江边的村子里度过的呀。儿子能在那里扎下根，这不是在续写一段子承父业的佳话吗？正在这时候，对门302室的门开了，走出一个高个子来，对门对户的当然熟，岂止是熟，老朱在职时他们简直是形影不离。他当时是朱局长的秘书小李，而今已是县水利局的副局长李明山了。啊，老朱局长，你……小李显然吃了一惊。老朱苦苦地叹了一口气，握着那张封条，这一下小李也呆住了。他说他也没留意法院什么时候贴的，只是说怕有半年没见小朱回城了。家里是进不去了，朱兆明提着那只编织袋进了小李的家，现在他哪有心思去体检。小李泡了一杯茶，一边劝老局长不要着急，他这就去法院问一下。小李每一会儿就回来了，他告诉老朱说，小朱去年下派后不久就用这套房子做抵押，从工行里贷了10万元，而今还款期已经过了2个月，工行要催他还款，连人也找不到，他们就找到法院了。法院的人说不一定啊，真的就要拍卖这套房子，只要他在规定的时间里还掉本息，付了滞纳金，也就没有事了。老朱靠在沙发上发起呆来，儿子近2000元的月工资怎么会亏下这么一大笔债？不错，自己原先是有点钱，可是回乡后修那老房子，那几万块钱早用光了，现在也没有办法帮他。老局长，你听过那句顺口溜吗？蛤蟆滩三不管，男的茅草滩里摆摊赌摊，女的当街把笑买，再没能耐10月寒风也下河，摸点螺丝换油盐，只怕小猪年纪轻轻经不住诱惑呀。小李忧心忡忡地说。小李，给我弄个车子，我去一趟蛤蟆滩。老朱说，这当儿他早把什么体检抛到九霄云外了。成，我陪老局长走一趟吧。 小李说着就打电话要车了。凭空腾出两个小孙女儿，不一会儿县水利局那辆北京吉普就开上了青练江大堤，向西飞驶起来。要不是因为老朱心里有事，每当他上了这条大堤，他的心里总会涌起阵阵热浪。他这个老水利的大半辈子都是泡在这条江堤上的。青练江从南盘山里一头钻出来，就像条孽龙，每年的洪水都给青练江两岸造成深重的灾难。当年的朱兆明还只有30来岁，作为水利局的副局长，在提出修这条江堤的规划上，他做了主题发言。从那以后的20多年，朱兆明就一身土一身汗地泡在这条江堤的工地上了。这条江上的水长龙就随着他白发的增多一年年延长着。可是这条水上长龙的龙头蛤蟆滩那一段江堤却让老朱吃足了苦头。原来那蛤蟆滩就坐落在青练江上南盘山的乌鸦峡峡口上。蛤蟆滩有偏上千亩的低洼地，是自然形成的行洪渠，自然要让那上千亩荒滩变成良田。可这建在无底的流沙上的大堤根本就挡不住从乌峡峡里奔腾而出的洪水。他见了他塌了肩，在23年里折腾了5、6次。蛤蟆滩上仍然只有蛤蟆和芦苇，而蛤蟆滩村也就被折腾成全县最穷的村子。老朱知道自己欠着蛤蟆滩乡亲一笔债呀。果然快到蛤蟆滩时，这条江堤就断头了。有条机耕路从堤上通向村子里，老朱让车停一下，他和小李下车来了。老朱说他要好好看一下蛤蟆滩，可是这蛤蟆滩有什么好看的呢？不就是因为每年都有洪水光顾，谁也不敢去种上正经的作物，剩下一片一眼望不到边的芦苇荒滩吗？可老朱和小李抬眼一看，发现蛤蟆滩那东一丛西一丛的芦苇不见了，满滩铺开一片碧油油的什么草，草滩上还有一台像小房子那么大的机器正冒着青烟。老朱正想走近一去看个究竟，却见几个在堤上玩的孩子向吉普车围上来了。小朋友，你们有谁知道从县里下到你们村里的一个叫朱建平的干部现在在什么地方？老朱开口问，找到儿子比什么事儿都要紧。有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很乖巧的女孩，显然是一对双胞胎，挨到人前来了，两人异口同声地说，你是来找我们爸爸的。这一下老朱惊讶的找不着北了，儿子下来才1年多，怎么会有这样两个6、7岁的女儿了？而且从来也没听说儿子他有结婚成家的打算，前不久老伴还在多方托人给儿子物色对象嘞。小李蹲下来非常和气地问两个小女孩，可这对小姐妹始终坚持说没有错，朱建平就是他们的爸爸，不信可以一道回家去问妈妈。老朱的脸黑得像包公，他让小李把两个女孩抱上车，吉普车就向村里开去了。在车上小李仍在盘问两个女孩，小女孩说得越来越离谱了，他们说下半年爸爸就要送他俩去乡里上小学了。在两个小女孩的指点下，车开进一个农家院落，车门一开，女孩们就像花蝴蝶一样飞出去了。妈妈妈妈，他们是找爸爸的。老朱下车看见院子西边新搭的一个草棚车，一个少妇正在为两头黑白花的奶牛梳理，见来了客人，她停下了手上的活。这女人尽管一头一脸是水珠子，可还是掩不住天生的羞气。小李迎上前去，我们是来找朱建平的，这位就是朱建平的老爸朱兆明老局长。劳模家的辛酸史。女主人闻言先是一怔，神情也显得不自然起来，不过她还是手忙脚乱地把客人迎进了堂屋。一进堂屋，老朱立刻就看到正面墙上挂着一个镜框，镜框是一张农民大眼方糖脸汤汉子的照片，镜框上面还挂着一朵用红绸布做的大红花，不过因为年代久远，大红花已经褪色了。 看到这幅画像，老朱又呆住了。江景清，你是江景清的什么人？
他是我老爸，我是江景清唯一的女儿。
那少妇站在照片前，轻轻地说，要不是有这张照片，我对我爸一点印象也没有了。老朱当然注意到女主人的年龄，1979年，你能有几岁？你当然可以没有印象，可是1979年春天那个不平常的日子，却命中注定要刻印在朱兆明的心里，一辈子不能磨灭。那时节，清练江大堤的决战正进行到关键时刻，数万民工都集中在蛤蟆滩，为了让大堤在洪水来到前完工，工程日夜不停地连轴干着。可是这青黄不接的时候，不少人家，特别是蛤蟆滩的乡亲，都已经断粮了。工地总指挥朱兆明一边让人去县里借粮，一边到蛤蟆滩的村子里转了一圈。他看见各家的自留地里还长着一片碧油油的，当地人叫做三月青的大菜叶青。工地的高音喇叭里就响起了朱兆明沙哑的声音了。苦不苦？想想红军25000，我们还有三月青不是？我们喝着三月青汤照样干。当地工地上，他看见一个汉子挑的土比别人两担还重，他就是蛤蟆滩的庄稼汉江景清。于是他立刻被朱兆明视为先进典型，朱总指挥亲自给他胸前戴上了大红花，高音喇叭里不停地响着他的名字。于是江景清挑的土更重了，可是就在这天的深夜，江景清倒在了大堤上。那点三月清汤支持不住超负荷的劳动量，朱兆明亲自送他去了县医院。可是还没进医院的大门，江景清就咽了气。事后县里把我爸宣传得大红大紫，可村里有人说，就是这朵大红花夺走了我爹，我妈也不愿意看到它。可是我爸这样看，我总认为总是有人要点精神的。不管怎么样，我永远为我爸自豪。尽管蛤蟆滩新修的江堤在当年的洪水里垮了，后来又多次垮了修，修了垮，好像我爸爸死的一点没有价值。后来小朱同志来了，我们才知道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对路子。一旦找对了路子，我们蛤蟆滩还是呢很需要我爸这种精神的。所以我就愿意让我爸爸的这朵大红花永远挂着。女主人说着，秀美的眼睛里亮着泪花。说到这里，她才意识到客人的来历，吩咐女儿去滩里把她爸爸找回来。你爸爸三个字从女主人口里清清楚楚地吐出来，让老朱大惊失色。你们真的一起过了？朱兆明结结巴巴地问。看到老爷子急成这副样子，女主人倒先笑了，她笑起来还真迷人。她沏上茶说，太爷您别急，事情还没到您想象的地步，你们坐下喝杯茶，听我慢慢说。于是女主人开始叙述她的辛酸史。她说她爸爸死后，家里折了顶梁柱，那日子别提有多难了。爸爸把她拉扯到高中毕业，眼看着妈妈50来岁就白了头，她就有意在高中时误了场，再也不肯上学了。3年后也没怎么挑，她就招了个安徽出来打工的小伙子来家，因为家里实在少不了一个男人啊。可是第二年他一胎生2个，负担一下子就重起来，孩子他爹被逼得10月里下河摸螺蛳。就在前年下河时，因为水实在太冷，他的脚抽筋了，站不住，竟被江水冲走了，连尸身也没有找回来。江水花说到这里眼圈红了，屋里两个客人的心也一下子揪紧了。他们真没有想到，当年被宣传的那么红的劳模江景清的女儿命会这么苦。